我是一直这样想的哈，其实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在学习圣经的时候，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个方法，就是说你怎么去 approach 这个圣经，然后呢，你要是掌握了这个方法的话呢，其实下面的你都不用再去听了，自己就往前走都可以了。所以我希望呢，就是能够在这个就是过程之中哈，能够我们能够总结出一些个方法，然后大家自己可以用这个方法去运用到后来的一些章节，其实你看起来就不会觉得就是说有困难。所以这样呢，它的一个坏处就是说有时候走的会有点慢但我想呢，尤其是像这个前面这几章的话，因为它比较重要，而且前面这几章就是说它就像后面的那些个章节的一个缩影一样，所以你要把这前面，比如说真的就像是今天我想今天大概我的目标就是停止在第七章，然后呢因为我的目标最后要在26章，我说也许我最后一刻就飞起来哈，所以你们准备好就是了因为这个约伯的话也好，是这个就是说他三个朋友的话也好，他们中间是有一些个这个就是说是我们说的 pattern， 或者说是有一些个形态你是可以抓住的，因为后面尤其是约伯的三个朋友，你会发现其实在第一个这个以利法讲完以后，后面的差不多都是他的重复，就是说没有太多新的东西，然后呢反倒是约伯他一直有新的东西，就是说是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抓住这个规律的话呢，后面会更容易一点。所以我就是想呢，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在前面多花一些时间把这一些个就是说我们认为有一些个有规律可循的地方，如果我们能够掌握了的话呢，后面其实会更容易一点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继续往下看哈。我们上次呢是停在这个就是约伯的哀歌是第三章，其实后面的对话呢都是由这个约伯的这个哀歌引起来的。大家还记得约伯的哀歌，就是说他咒诅他的生日和他怀孕的日子，就是说他的意思是我恨不得我就没有生，我恨不得我生出来就死了，或者我恨不得我那个就是说死得快一点，其实因为我现在就是说得到这样的光景。所以他这一个哀歌呢，其实就出现一个就让他的朋友觉得约伯已经出问题了，就是说他觉得约伯既然是已经到了这一个地步的话，他已经出问题了，所以呢他们想要去帮助他。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就看见下面这个就是很长的这个对话。其实在他的朋友的心目中，可能他们觉得约伯已经是到了咒诅神的这个地步，因为他在咒诅自己的生日，而人的生命是由神赐的。所以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认为当约伯咒诅他自己的生日的时候，当约伯求死的时候，他想自己死得快一点的时候，你觉得他到没到这个咒诅神的这个地步？没有。为什么？
因为他还是放在自己的身上，
放在自己的身上，
没有怪神。
对，
没有怪神。但他已经怪神了，就是说你为什么不让我快点死？你从这个约伯记本身，你从约伯记本身，你能够找到一些个支持你的这个看法，就是说我们大多数人认为他没有咒诅神，你能从这个约伯记本身能够找到这个支持你这一个看法的
就是说方面吗？线索或者是大家也许还记得哈，撒旦控告约伯是什么？控告约伯的问题是什么？
因为上帝保守他，给他牵上篱笆物，所以他
有保护，
他对他好处，所以他才敬畏神嘛。
对，
如果说把这些都拿去，可能他就远离神，
他就会咒诅神。这是撒旦，其实是他的控告，他说你要把这些东西挪去的时候，他肯定会咒诅神，对吧？所以呢，到约伯的哀歌的时候呢，所以你要认为这个约伯的哀歌还没有到这个地步，确实是，我们也相信约伯他没有做，是因为在这里面你没有看到，就是说撒旦说他赢了，他控告这个约伯的这个被证实了，约伯确实是走到了这一步，因为我们。如果要往后面看的话，你到后面这个就是说最后结束的那些章节的话，神其实是肯定了约伯他没有问题，他没有问题，虽然他可能讲了一些个过激的话，但是约伯绝对没有做出神。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我们讲，我们知道，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这也就是说是怎么讲呢，就是说约伯当他的发言的这个过程之中，其实他是有一个底线的，他可以咒诅他自己他的生日，但是他绝对不会到咒诅神的这个地步。但是这里面呢，有时候这条线又很难划清，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因为你的生命就是神给的呀，当你在咒诅你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你好像其实你已经在咒诅神了，所以这里面呢又不是那么一个 clear cut。 所以这也就是约伯的朋友为什么觉得约伯很危险，他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呢，他已经快要出问题或者已经出问题了，所以他们要帮助他。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看下面，就是说是这么一连串的，就是这么多章节的他们之间的这个辩论。所以约伯有时候经常他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把他的感受表达出来。你比如说，就像是在这个25到26节，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他所恐惧的其实是神要他觉得好像是谁要对付他。然后呢，他最后他的感受是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不得安息。却有患难来到，所以他把他的感受表达出来，他很惧怕，他很惶恐，确实是。那我们就看这个他的朋友发言哈，他朋友要拯救他，而且这个就是说，当我们看他朋友发言的时候，有些时候呢，比如说有一些个这个解经家，我觉得对约伯的朋友也有一些苛刻，他们觉得他们这些朋友就是说。很不够意思，就是说的话很过分哈。确实是，如果你往后看的话，你看见他的这个三个朋友说的话很过分。但是你要在，我觉得要在这个就是说以色列人这个大背景之下，你去认识这个问题的话呢，其实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以色列人，就是说他神在他们的心目中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就是说这个朋友跟敌人的划分之间其实是按照这个标准的，你跟神是你的朋友，神是你敬拜的对象的话，那么你就是我的朋友。如果他发现神已经不是你敬拜的对象的话，那你跟我就是敌人。所以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这个阵营画得很清楚的。所以如果他们认定约伯现在已经到了咒诅神的地步的话，那么约伯就是他们的敌人，所以当他说话就很不客气。我觉得用一种情形，如果你要理解的话呢，就不是很好的类比。比如说现在的这个中东穆斯林地区，如果你要去敢说任何的事情冒犯阿拉的话，那么你就是绝对是他们的死敌，就有点这个味道。
就是说如果你是没有这种情形的话，你还是朋友，但一旦你走到这个地步，你就是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倒是不难理解有时候为什么他的朋友会说话说到那样的程度。但是从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朋友说话其实是蛮客气的。那我们就想这个就是四章五章呢是他的这个就是朋友以利法，就是这一位，我们说以利法是他三个朋友中的代表，也许是因为他最有智慧，也许是因为他年纪最长，反正呢就是说他是最先发言的。然后他的发言呢就是说是这个第一次的这个发言哈，是四到五章，这个结构呢其实是蛮好看的一个平行的结构，都是我们说平行结构，就是这个在圣经中是经常用的，尤其你去看这个诗篇哈，它经常会开始讲一句，然后在最后讲一句，这最后的一句跟开始的是对应的，然后中间也是一层一层的，就像我们刚才这里所看到的，开头的陈述，然后讲劝勉，然后讲以利法他所认对神的认识，然后讲到以律法的启示，这是中间的最中间的部分。然后呢他又从回过头来讲以律法对神的认识，然后又开始劝勉，最后结束的陈述，就是一个很完美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就是这是以律法在第一次发言之中，在四到五章中所给我们呈现的结构。那我们就所以就像我刚才讲的，我想如果我们想要在第一个发言之中我们想总结一些规律的话，那你把这些个规律套用在后面的他的朋友发言之中，你可以看到其实他们中间类似的东西很多。所以我就想稍微的细一点呢就过一下哈，从这个以律法的这个发言之中我们来看他有一些什么东西。先是以律法他的这个就是说是劝勉，所以他在这个就是说是三到六节之中呢，他对这个约伯是有一个劝勉，然后他在劝勉之前其实是对他有责备，他说你从前你是教导很多人的，然后你又坚固软弱人的手，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你又持软弱的膝稳固。就是从前这个就是说你教导过别人，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当祸患临到的时候你就昏迷，然后挨近你的时候你便惊惶。这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当他们听到约伯的哀歌的时候，他们觉得约伯出了大问题了，所以他就是说哎，现在有这个祸患临到你，你就昏迷，你就惊慌失措。所以他的朋友认为他已经崩溃了，所以他需要帮助。然后第六节的时候呢，他就讲了一个在其实是约伯的三个朋友一个很基本的认识，他说你的倚靠不是在你敬畏神吗？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所以你觉得这个观点对不对？他认为就是说以利法认为约伯你的这个希望就是说是在于你自己敬畏神，你的盼望是在于你的行事纯正，这个观点你认为对不对？不对，为什么？其实我们平时也会这样讲主啊，求你洁净我，这样我就能够来到你身边，我就来向你祷告我们会这样讲，对吧？那当这个以利法他提出这一点的时候，为什么？你觉得不对呢？就是说这个理由是哪里呢？
前半句对，后半句不对。
哦，前半句对。为什么？为什么你这样想？
那依靠是神的能力是对的嘛？
对。
然后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行事纯正也是为了依靠神，所以说这后面你的盼望也是在神这边，并不是靠自己的行为。
哦。但是这一句你知道，这一句其实他讲的是一个意思，他说你的倚靠不是在你敬畏神吗？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所以他想要表达的另一个方面哈，就是我要稍微提一下的，就是说约伯记他的风格我们说是诗歌体裁，诗歌体裁有一个特点，他总是要说一句话的时候呢，他要用两句话来讲，两句话呢其实是一个意思，但是他基本上每次都这样，所以呢他想你的依靠你的盼望，这其实是一个意思，但是呢他一个意思就是说他用两句话来讲，你的依靠就是在于你敬畏神，你的盼望就是在于你行事成正，所以这两句话你要同意一句就得同意另外一句，你要不同意一句就要不同意另外一句，你不能给它分开。
英文实际上在英文里头，神就一句话。
啊，英文怎么讲？你跟我讲一下。
Is not this the fear, the confidence, the hope, the wretchedness of the world?
Okay, yeah， 就是它还是平行的，还是平行的。哎呀，所以我就说，如果我们觉得它不对的话呢？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区别，跟这个约伯的看法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你知道，在约伯当他听到那些个坏消息，就是他的财产、他的仆人、他的儿女失去了以后，当他最后经历他自己身体的这个疾病的时候，那时候他所提到的一个，大家还记得吗？他就说给的是耶和华，所以他也可以拿走，然后他说我们从神得福不也从神得福祸吗？其实在约伯的这个观念之中，神给你和神拿走这都是一个 ending， 所以在约伯的这个观念之中，他并没有觉得他所得到的那些东西是他靠着他行为正直敬畏神得到的，所以这一个就是说跟他这里的就是这个就他的朋友这个劝告的这个基本点是不一样的。其实约伯很清楚，或者说他也很相信他不该得那些东西，这是神的恩典给他，所以他才说神既然可以给恩典嘛，我们说恩典就是什么东西呢？恩典就是说是不是你赚的，不是你配的，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说我们的工资是我们赚的，所以我们工资是别人不能拿走的，因为那是我赚的。但恩典不是你赚的，就是说既然是你不配的话，那别人拿给你，他也可以拿走。所以这一个的是他们所对于神的认识的很基本的不同。然后这个以律法的说，你所靠的是你敬畏神，你所盼望的是你的行为成正，所以这是他的出发点。好，我们再往下看哈。然后呢，所以以律法呢，在这个就是说在前面其实他是想劝勉他嘛，他就想他重新振作起来，所以他先是夸奖了这个约伯。就是说从前你帮助了很多人，虽然你现在软弱了，但是呢你的倚靠应该是在你敬畏神，你的盼望应该是你的行为正直，所以他就开始讲他对神的认识。所以他对神的认识用了一个什么方式呢？就是说是用了他自己的这个用了他自己的这个经验，或者自己的经历，或者说是自己的看法。所以他会用这样的方法，他说请你追想，他说你想一想哈，看看历史上无辜的人有谁灭亡， 正直的人在何处剪出，这个就是还是这样的题材哈。再一次一句话他说两遍，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出。然后他说按我所见，耕种罪孽耕罪孽种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这句话如果你这么一读的话好像稍微有点不太好明白，但其实你如果画个括号，就是那个他想要说的意思是什么呢，耕罪孽种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罪孽收割毒害，那你就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了。他的意思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是说其实是一个你种什么就收什么，你种什么就收什么，这个原则对不对？在这个圣经里面有没有地方 support 这个原则，支持这个原则？大家能想起什么？传道书里面呀，新约里你能不能想起来？你种什么收什么，大家还记得？其实保罗就讲过这样的话，就是你种什么就收什么。这个原则其实本来没有问题，这个原则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是你知道主耶稣自己也讲过，他说你们用什么样的粮器量给人，就用什么样的粮器量给你们，这个跟这个也是相似的。然后保罗他也讲，他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原则其实没有错误，这个没有错误。那这里的问题是什么呢？这里的问题是什么？当其实这个原则你也一样的是要用信心来接受的，就是说你离开了信心，你就把它什么呢，你就把它固化成为一个就像条规一样，就像好像神都没有办法去违反这个，就是你把神的作为就变成了一个固化的教条，就是说神就必须得让这样做，如果我中了这个，神就你就得让我收这个。因为这个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当我们比如说我们在新约圣经中我们读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凭着信心去等待的，这句话其实是让我们凭着信心去等待，而不是说让我们因着有这句话所以呢我就必须得要去收这个，如果神不让我收的话那是神有问题，就成了这样的一个方式了。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到了这个成功神学，成功神学的问题其实它就是什么问题呢，它就是找一些个圣经中的一些话，哎，然后就用这些话把它扩大成一个必然的原则，神说你做了这个神会赐福给你，所以他就是说哎，为了要得到这个祝福赐福，所以呢我现在在做这个，我做了这个神你就必定得给我赐福，所以他就把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圣经中的话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固定的这样的一个像条规一样，连神都不能再违反，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所以当我们说如果我们在新约圣经中我们来接受种什么得什么的这个原则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还是要用着信心，凭着信心去等待去接受，而不是拿这个作为一个条件来向神说我已经做了这个所以神你必须得做这个。所以你知道这里面的这个区别其实是有一些微妙的，有时候如果你看不清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哎，怎么会是这样呢，就是说确实啊种什么收什么，这是连新约圣经都同意的这个就是原则啊， 然后为什么当他在这里用的时候就会出问题呢？所以以立法他就是说，哎，这是他所观察到的，而且他所观察到的其实并没有错，但是当你如果运用不当的话，你一样的出错。所以他就讲，其实这些个接着他就讲哈，他说这些个重耕罪孽重毒害的人，他们必然要收割罪孽收割毒害，然后神一出气，就是说其实这个神一出气，这个就是说我们说出气 breathe 其实就是说是神的风，这个是一个意思，在我们的新约中也有这样的一个表述。其实他说神一出气他们就灭亡，或者你也可以翻为是神要有他的旋风的话他们就灭亡。其实他在这里就已经有一点点暗示，就是约伯的儿女他们也是因着这个罪孽而死，就是因为他这里讲到，就是说神要是一有旋风，我们知道前面当他们的儿女死的时候是因为有一阵旋风把他们的帐篷给吹塌了，所以他们就死掉了。所以他在这里是有一点点这样的暗示的，然后神一发怒他们就灭亡，然后就是说他就举这个动物界的狮子好像看得很厉害，但是呢神也会把他们的牙齿敲掉，然后他们就饿死了。所以这个就是他用一个这样的比喻，就是说是恶人收获这个罪恶的结果。当他讲到这些以后呢，然后呢以立法就开始来讲他自己的一个灵异的经历。所以这里就他就讲到，哎，他其实得到了一个，就是说是他有一个灵异的经历。这个灵异的经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其实人们有很多的讨论，就是说以立法在这里所得到的是不是真正的神给他的启示。所以我们看到他这里讲到的这个好像是有灵，但这个灵是不是圣灵我们不知道。但是圣经通常讲到神的话临到人的时候，他用一个模式是什么呢？他用一个模式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就比如说这个先知，或者说耶和华如此说，他直接用这样的模式来表达，很少用他这里讲到的这个，就是说让人都觉得有一点点可怕或者说阴森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他说有一个灵我按见你，我在睡觉的时候有一个灵来给我说话。然后最后我们觉得可能也许他既然有这样的属灵的经历，也许他得到的这个属灵的启示是不是应该是一个很不一般的。但其实他最后讲出来的这句话就是17节并没有太特别的。其实这一个我想约伯也早就知道，而且我们也觉得就我们都能够接受这一点了，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呀。他说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人岂能比照他的主洁净吗？就是说如果你对神有一些了解的话，对人有一些了解的话，我们也都不会否认这一点。所以其实这他在那里用了那么多，你用了那么好几句的这个篇幅，你好像觉得应该有一个很有特别的启示，但其实说出来的话并不好像觉得很一般了哈。然后他在这里讲的就是说是因为人是必死的人，因为人是不洁净的，所以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下面讲的就是说，所以神是不会去依靠人来为他做事的。那么这里就讲到，他说神却不信靠他的臣仆，而且指他的使者为愚昧，何况呢住在土房根基在尘土里被蛀虫所毁坏的人呢，早晚之间就被毁灭，永归无有，无人理会。他的帐篷的绳索岂不从中间偷出来呢？他死却是无智慧而死。所以 这第21节好像又开始有一次暗指约伯的儿女的死亡，因为他们的死亡就是因为帐篷塌了，给压在里面死掉的。所以在这里就是说以利法他想要表达的一个思想，所以我们是说，哎，他所想要表达的一个思想就是，其实我们人在神眼里并没有太多的价值的。然后5章1节他就接着想，约伯，你不是在你的哀歌里在想要呼求神吗？然后他说，你呼求有谁会答应你呢？在诸圣之中，诸圣者之中，你转向哪一位呢？所以那个他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像你这样的罪人，你呼求神，神是不会回应你的。所以在这里他又接着往下讲，他说，我曾见愚妄人扎下根，但我突然诅咒他的住处，他的儿女就远离稳妥的地步，在城门口被压，无人搭救，然后他的财产也没有了，然后这个有祸患临到他就是他这里讲的这个哈。所以以利法他这里所要表达的他的神学，我们说如果说是神学，其实不是说是很高深的东西，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神学。所谓的神学就是说你所认为神是应该怎么行事的，所以以利法在这里所表达了他的神学。而他的神学是从哪里来呢？是基于经验的。那么其实你是基于经验的神学，或者说基于经历的神学，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天生的缺陷。因为每个人的经验其实都是有限的，我每个人的时间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的如果我是以从我的经历从我的经验出发得到的神学的话，对神的认识的话，其实这一直是不可能完整也不可能全面的。你比如说在诗篇中有一句话哈，他说诗篇37篇25节有一句话，他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从未见过一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这个是诗篇中的一句，就是说去鼓励这个义人的这样的一句话哈。但是这是不是一个绝对的真理呢？不一定，不一定。他说他的，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那意思就是我这一辈子没有见过义人讨后义人的后裔讨饭。那你可能从你的这个如果你看长一点的历史的话，你可能觉得这不一定啊，我这个肯定又会有这个例外啊。所以其实如果你要去反驳这一句的话，那你可以这样说，你可能见的还不多啊，你只是见的你这一段时间，你这一个周围的人，你可能没有真正的见过哈，这种例外的事情发生了。你比如说但以理书，但以理书呢，就是说他给我们看见，就是说当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当他们就是说决定一心跟随神的时候，他们不愿意让外邦的那些个食物沾染自己，或者他们不愿意去拜那个金像的时候，然后神就显了神迹去拯救他们。从这件事情你不可以得出结论来，当你一心跟随神的时候就一定会有神迹来拯救你。其实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他们也有这样的认识，他比如三个朋友他就讲，神一定会拯救我们，但是既或不然我们也不拜你的金像。其实他们的这个就认识是很清楚的，他们不拜并不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坚持神就会来用神迹拯救他们。所以当我们读这个的时候呢，你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在教会的历史上 有很多的情形我们也知道，比如说这些个圣徒被杀，然后这些个圣徒被甚至会被火刑，那最后就是说神迹并没有发生。那在这个就是说是像在中国这个就是说是文革之中，这些个基督徒受迫害也都好像是没有看到神迹发生。所以你从这个历史上你可以就是说是去证明，就是说但以理和他朋友身上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一定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呢，其实圣经当他把这一段历史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呢，他也不是要教我们去当你跟随神你就一定会神就一定会用神迹拯救你，他并不是要教我们这件事情。他所要教我们的事情是什么呢？其实是在但以理和他的朋友那一个时代，你知道他们的时代背景是他们刚刚被掳，他们被掳的时候神是完全放弃他们的，相当于是就是说你们已经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你们已经不能住了，所以你必须得被巴比伦被掳。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就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感觉到神已经放弃他们，所以当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他们开始重新归向神的时候，神就用这样的神迹来向以色列表明神的同在又回来了。所以其实那一本书他所要主要表明的就是说神有因着他有慈爱有恩典，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当神惩戒他们管教他们让他们被掳的时候，神的慈爱又回来了。所以就借着那样的一个神迹的拯救让他们知道神又回来了。所以那一件事情不是教导我们如果你跟随神神就一定会用神迹救你。所以我们就是说是如果我们要是只从经历来看的话是有偏颇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也提到过，当我们在教会做见证的时候呢，你也要小心，你也要小心，你不要让人感觉到你之所以有这件事情发生，因为我们做见证，我们常常都是见证好事嘛，坏事我们都不会来做见证，就是说最后都是一个好的结果，对吧？所以你不要让人去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之所以有这件好事是因为我做了这件好事。因为如果这件好事真的是神给你的话，那是因着他的恩典而不是因着你的这个行为。所以你做见证的时候你要注意你自己的用词，或者说你的这个你这个过程，不要让人产生这样的误解。比如说我生病了，最后我得了医治，因为我信心大，我一点没有那个就是说是犹豫，我一点没有怀疑，所以呢我就得了医治。所以这样的话呢，最后会给那些个，因为其实我们最后每个人都会不得医治而死，我们每个人都会死于某一个疾病 ，OK， 所以你就不能说这个人不得医治是因为他信心不够。这样就是说是对人的，就是说刚才我们讲到二次伤害。如果你要是让人有这样的感觉的话，你真的是给他对二次伤害。因为这样的话呢，其实他反倒把他的信心给剥夺了，他没有信心。所以我们就是说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一个以利法的这个神学它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也是我们必须得就是说注意的哈。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哈。然后他就以他自己为一个例子，他说至于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情托付他。其实这也都没有问题，这个话也是我们经常讲的，我们要仰望神，我们要把我们的事情托付他。然后他在这里呢就用就是以利法就写了一段很优美的诗歌来形容神的作为。其实这一些呢就是说也都完全没有问题，也都是非常优美的诗歌，而且也确实是神的作为。所以他就讲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 他降雨在地上，赐水在田里，然后呢，将卑微的放在高处，将哀痛的举在稳妥之处，然后又破坏狡猾人的计谋，使他们所谋的不得成就。他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使狡诈的计谋迅速灭亡。其实在这个十三节，他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其实最后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他引用的就是这一节。保罗是讲，他说因着世界的智慧在神看为愚拙，如经上记得说，主教有智慧的人中了自己的诡计。那他的这个经上记得说，其实是在引用这个以律法的这个5章13节。所以你当我们看这个就是说是他的朋友的对话的时候呢，你又会发现好像又没有问题，他很多地方又没有问题，就是说是他讲的都是对的，而且甚至使徒保罗都来引用。那么就是说是他的问题其实是在，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他的问题大多数是在这个运用的方面，就是说他有这个原则，然后他把这个一般的原则他要把它变成一个教条，出现了在这个问题。所以在这一点上，他对于神的描述都没有问题，神拯救穷乏人，脱离他们口中的刀和强暴人的手，这样贫寒的人有指望，罪孽之人必塞口无言。这是就是说是很美的诗歌哈。然后在第17节的时候呢，他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观念，就是说他提出的是什么呢？他在这个就是前面讲的这个我们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个因果的这样的一个律之上呢，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是神的管教。所以提到他说，神所惩治的人又是有福的，所以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这个在这个希伯来书我们也记得，如果我们记得的话也提到过，说神所爱的人他必管教，所以这也是对的，这也都是非常正确的，就是说神与我们人，神有时候就用他的这个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所碰到的一些个苦难，确实是跟这个管教有关系，神所爱的他要管教。但这里也是同样的，对约伯不适用。我们在前面也看到，神之所以让约伯，允许撒旦攻击约伯，并不是说他要管教约伯，而是说他要向撒旦证明，这里有一个人他敬畏神，不是因为他想要神的祝福。所以证明的是这一点。但是呢，在这里的这个就是当以利法提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一点的就是说是也是对的，因为神有时候用这样的方法来让人遇见挫折，遇见苦难。然后在这里就讲到他打破残果，他击伤又医治，你6次遭难他必救你，97次灾祸也无法伤你，在饥荒中让你脱离死亡。然后呢在这个就是所有的这一些个就是说是神的这个管教和神的赐福，这是神的这个恩典和他的严厉，他的就是属性中的两个方面，他在这里讲得非常的美，非常的好，也都是非常的正确的。然后最后他下一个结论哈，就是说就像我们说的前面讲，他说约伯，你的这个盼望不在你行敬畏神吗？你的这个希望不在于你行事正直吗？所以最后他又加上他的劝勉，他说这时候啊，就是说你必定会看见，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正直人的话，不是一个罪人的话，那么你必定会看见你帐篷平安，查看你的羊圈一无所失，就是你的财产是非常的安全的，然后呢你的后裔会非常的发达，像地上的青草，然后呢你会你 瘦高碾麦才归坟墓，好像活河捆到时候收藏。就是说这也是很美的这个结局哈，就是一个人好像瘦活了很大的年纪，然后很自然的死亡，就像一个收割的河捆一样，最后被收藏起来。所以他对这个约伯的勉励，这个其实也是对的，也没有问题。你最后如果你要去读约伯记，最后那最后的结果不就是这样吗？神恢复了，而且 double 了他的财产，然后他又有一套新的儿女，然后约伯又活了另外140岁啊，还是然后就是瘦高而就是说是在这个就是年纪老迈才死，才归坟墓，就是其实后来也是这样讲的，但这里面有一个区别，约伯最后得到这个结果，并不是像以利法他们所建议的，就是说认罪悔改，而约伯得到这样的结果，是他一直在挣扎，然后呢，他恢复了，或者说神恢复了跟他的关系，神赐恩典恢复了这样的关系，所以是神向他显现，然后约伯他把他的问题都解决了，才有的这样的结果，而不是像他们所建议的，你要为你的罪悔改，所以呢，你才会得到这样的结果，所以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方法，得到这个结果的方法是很不一样的。好，那所以就是27节呢，他就再进一步的这个总结一下哈，他说这里我们已经考察过，本是如此，你需要听，要知道是与自己有益的，这个就是以利法，他就结束了他的发言。然后呢，约伯的这个就是说是发言呢哈，就是以利法发言之后，然后就是约伯发言，在这个就是我们在他们的这个对话之中呢，我们发现有一个这个规律哈，所以我们说首先他们叫对话不叫辩论，因为如果你是辩论的话，你是有一个题目的，就大家围绕这个题目大家来讲，所以他们的这个就是说是对话，他们没有一个题目，有时候想到哪说哪，然后呢他也不是说是他的回应呢，有约伯的回应，他也不是说是完全因为你刚才说了什么所以我来回应你说的话，所以这个是我们来看就是他们之间的对话的一个特点哈。而且这个就是说是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约伯有时候他的发言呢好像是什么呢，就好像是自言自语，他有时候呢是在回应他的这个三个朋友，有时候好像是自言自语，但有时候呢他又突然转向神，好像是变成了祷告，就是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上次我给大家做一次这个题目，就是让你去看谁是约，哪些是约伯讲的话，哪些是这个就是他的朋友讲的话。我想大家可能已经有很多的人，至少对了80%以上，就是说可能大家已经知道了这一个特点，就是说约伯的话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就是跟他朋友的话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他有时候经常就进入一个就是说向神说话，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呢这个约伯的朋友是怎么样呢，他们经常是谈论神，所以他们的发言中神这个词很少有你为什么，或者说你，约伯经常会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在对神说话，但约伯的这个朋友他们都是说神做事是这样的，所以他们从来没有跟神有一个这样的直接的这样的就像是祷告的关系一样，所以这个是约伯的发言跟他的朋友发言中的一个很大的区别。所以我们就来看 就是在这个啊约伯的这个回应之中哈。约伯的回应呢，就是他开始，就是他回应，他来解释为什么他会言语急躁，就是说提到了他的这个哀歌之中，他承认他言语急躁，他那个话说得过分了。然后呢，他就讲为什么，因为我现在所受的这个灾害，所受的这个苦难，因为神现在在攻击我，所以呢，我言语急躁，是因为我受的这个灾难太大了。他说：“唯愿我的烦恼称一称，我一切的灾难都放在天平里，现今都比海沙更重，所以我的言语急躁。”他说：“因为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其毒我的灵喝尽了，神惊吓摆阵攻击我。”然后他就下面就用这个一个自然界的这个驴来比嘛，然后又用食物来比。他说如果是驴有草，他就不会叫啊，他牛有料他也不会吼叫。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之所以用这样的言语，急躁的言语说过分的话，是因为我现在这样的特殊的情形，就像驴没有草一样，就像牛没有料一样。然后呢，他说这个就是没有味道的这个食物怎么可吃呢？蛋清会有什么滋味呢？看为可厌的食物，我心不肯挨近。就是说我这样做是有原因的，所以他想要他的朋友们了解，他之所以说过分的话，是因为他所受的这个灾难太重。然后呢，他又解释为什么他期待死亡。我们说这也是跟这个哀歌有关系嘛，是吧？他说：“唯愿我得着所求的，神赐我所确望的，就是愿神把我压碎，伸手将我剪除。”然后，他在这里讲到，他说：“我的气力岂是石头的气力呢？我的肉身岂是铜的呢？”就是他所要想表达的是，就是说我也是这个肉做的，所以我的肉体的身体，我没有办法去承受那么重的这个痛苦，就是说加在身上的疾病啊。所以他所怨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神把他这个 就是说神快点让他死，这个也就是回应他在这个哀歌中所表达的一个愿望。这时候呢，他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约伯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觉得他现在所受的苦难，首先跟他的这个就是跟他的罪孽无关，所以他觉得没有解。如果是跟罪孽无关的话，那为什么还要受这个苦难？所以他觉得没解。那么唯一的解是什么呢？唯一的解就是神让他快一点死。当神让他快一点死的时候呢，那就意味着神听了他的祷告，所以他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寻求解脱。就是说，哎，如果神还听他的祷告的话，那么就说明神还 care 他，还关心他，还看重他，所以呢，神就会让他快一点死，因为他现在这个光景很凄惨，所以他是用这样的一种逻辑，他来找一个出路，所以他才会说，哎，我希望我快一点死。所以这也就是他在这里所要解释的，他期待的死亡。然后他抱怨他的朋友让他失望，就是说这些朋友本来他们开始在那里坐在那里坐了七天七夜，对他是很好的安慰，本来他期望对他们能够当他们开口说话的时候会对他有更多的安慰，但实际上当他听了第一个朋友这个以利法的这个发言的时候，他觉得非常失望。就是说是十四节哈，他呢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这一句话呢，就是说其实有不同的翻译哈，有一个翻译说那将要灰心的人，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对待他，否则他们就是不敬畏神的人。其实他想要表达的是，就是你这些个朋友，如果你 不以慈爱对待那将要灰心的人，那么你是那不敬畏神的人。其实他倒不是想要表达，就是说啊，离弃前人者不敬畏神的人，他的朋友还要以慈爱对待他，这好像有一点点跟他们的观念是不太 match 的。因为当人离弃神的时候，那他的朋友可以不以慈爱待他，在他们的观念之中，其实那是更合理的。所以这一句话啊，如果你去看英文的话，它是有不同的翻译的哈。然后他说，我的弟兄诡诈，又好像溪水，又好像溪水流干的河道。他在这里呢就用了一个比喻，就是说是因为在中东那个地区有很多的沙漠，所以这些个商人呢，就是他们经常会在这个就是旅行之中要经过这些个沙漠，而在这个沙漠之中呢，找到水源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们会顺着这个就是说一些个河道去找，就是一些个干渴的河道去找这个水源。但有时候就会出现，你找着找着就发现，哎，这是一条完全干涸的河道。所以这一些人，那他们的危险就是他们可能因为找不到水那就死掉了。所以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而且当他们找不到的话，他们会非常的就是说是后悔，为什么我会去上这个当哈，就是去找到了一条干涸的路哈。这个是他想要表现的。所以就是他就讲到，他说因为他们失了盼望就暴愧，来到那里便蒙羞，然后现在你们就是这样，然后你们并没有给我很多的帮助，并没有给我任何的帮助啊。再往下呢，他其实就讲，他说我对你们的希望是什么呢？他对他们的期望是两个，他们你们教导我，使我明白在何事上有错。然后呢，28节，他说你们看看我，我绝不当面说谎，请你们转意，不要不公，我的事有理。所以他对他朋友的期望就是说，哎，你们要教导我，你们也要看看我，那就是说你们也要看我现在的光景，就是说是然后才说话，而不是只是一味的就相当于是在指责他犯罪，然后告诉约伯，你的这个儿女的死都是跟你的罪有关系。所以约伯他不需要指责，他需要教导和理解，这是他对他朋友的绝望。然后在第七章的时候呢，我们就快一点哈。第七章的时候，就是他就讲到，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我们说第六章，如果你用一个题目的话，是约伯对他朋友的呼求，对他朋友的呼求。那么第七章呢，约伯就突然转到他对神的呼求。就像我刚才所介绍的，约伯的发言通常会这样，本来是对人说话，突然一下他转到对神说话。所以在这里呢就讲到，就是说是他对这个就是说是神的呼求。然后他在神的呼求之中呢，他一直要表达的是一个他的痛苦与他的绝望。所以他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呢，其实他的目的是一个，就是说好像他要引起神的怜悯。他的意思说，你看我已经这么悲惨了，我已经这么可怜了，神你是不是应该怜悯我呀？所以他要达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哈。所以就是这里讲到，就是说求你想念我的生命不过是一口气。然后呢他就讲到，就是说是如果神你要是再不采取行动的话，那我马上就要死掉了，这意思这个就是约伯就是说是向神表明他的痛苦和绝望，然后呢他又向神呼求。他这里向神呼求的是 他说我不会禁止我口，我的灵愁苦要发出言语，就是说为什么我会说这些话，是因为我现在的这个很悲惨的情况啊。然后他对神的一个呼求是什么呢？他说人看什么，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他这里好像我们不知道，就是说约伯记，如果约伯记是在诗篇之前的话，可能是诗篇引用约伯的话，如果约伯记认为约伯是在诗篇之后的话呢，那可能是约伯在引用诗篇的话。但他这里呢，他把这个诗篇呢，他反过来用，本来诗篇是说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就是说诗篇想要表达的意思是说人不算什么，但是神你竟然这么看重人。他这里所要表达的是什么呢？人不算什么，但你总去盯着他看，所以他要表达的是你别看我，那意思你要看我呀，我受不了。所以就是说，所以你他在想聊的，你每早晨践踏他，时刻试验他，你到何时才转眼不看我，才任凭我咽下唾沫呢？践踏人的主啊，我若有罪与你何妨呢？你何以当我以我当你的箭靶子，使我厌弃自己的生命呢？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除掉我的罪孽？我现今要躺卧在尘土中，你要殷勤的找我，我却不在了。所以他表达的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说神啊，你要不看我的话，我可能就不会有现在的光景。我之所以现在的光景，是因为你一直在看我，你一直在检查我。所以人算什么，你为什么要看他呢？他想表达的是这个哈。所以这里约伯一个方面他向人呼求，一个向他的朋友呼求，希望他们怎么做，然后一个方面呢他又向神呼求，来表达他自己的痛苦和绝望，和也表达就是说是他要找一条出路，从他的这个痛苦和绝望中出来。这个就是约伯的回应。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也只能停到这里哈。那我们希望我们下一课能走得更快一点好的，那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就先到这里。如果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也可以在下一课课前我们可以有一些讨论哈。好，我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在读到这个约伯他的这个向神的呼求的时候，哦主啊，我们也看见他是想和神恢复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也看见在这样的过程之中，哦主啊，你好像是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好像是他也等不到他的结果，他也没有出路。但是知道我们相信约伯相信主是一位良善的主，主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主，我们也这样相信主，你本为善，你的慈爱要存到永远。因为我们在你所我们预备的耶稣基督他的救恩之中，我们终于看见了主你的良善，你的恩典。因为你不爱惜你的儿子，让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来成为我们的替代，又给我们永生的盼望。哦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就让我们不住的，我们真的是要敬拜你，我们要赞美你。主啊，也就让我们在读约伯记的这样的过程之中，让我们更多的看见这样的事实。主也求你将我们带回家，让我们在更多的在读约伯记的过程之中，主啊，你也给我们更多的看见，更多的亮光，让我们在预备好，当有类似的这样的挫折、灾难和苦难发生的时候，主啊，我们也能够像约伯一样，是一个忍耐的人，是一个坚忍的人。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